夜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对，今天呢是我们的海龟汤系列哦。
是的，
对，那今天海龟汤系列呢同样请上我们上一次海龟汤的嘉宾样样。
嗨，大家好，我是样样。
对，因为我觉得综合评估下来哦，我个人觉得样样在海龟汤的表现算是比较出彩的。
是呢，
不过分愚笨也不过分聪明。
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八周年纪念专辑已经上线啦。
是的，
对，这次的纪念专辑的内容呢是五位人气老嘉宾，分别是嬷嬷、十七、小李、雀雀还有三三。
是的，
对，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到我们的 APP 凹凸宇宙，下载的方式呢在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的置顶以及菜单栏都可以查看到。进入我们的 APP 之后呢，点击 banner 就可以看到这张专辑了。
没错，
那同时呢每周年都长得不一样的这个纪念徽章啊，这次当然也是有的，发货时间呢大概是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样子，提醒大家如果你已经下单了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在 APP 内填写好你的收货地址。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海龟汤环节啊。
好，
也是先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如果想要边看着文字版的汤面边来玩的话，可以去到我们的公众号凹凸电波，找到和本期节目对应的那篇推送，就可以看到这个文字版的汤面了。那同时如果你不了解海龟汤的玩法的话，欢迎大家点到我们节目的 show notes 或者是简介的地方去看一下，有写到这个海龟汤的具体玩法。那今天的整体配置呢和之前是一样的，就主打一个这个恐怖汤浓汤，然后会有一些荒诞汤的调剂。好，那我这边先为大家送上第一锅汤。这锅汤呢不算特别的恐怖吧，但是我看到的时候还是有吓到一下下的啊。汤面是这样的，当小明正准备离开家的时候，他无意中抬头看了一眼照片，那一瞬间他意识到自己完蛋了。算是一个偏简单一点的汤。
他无意中抬头看一眼照片，这个照片是重要的是吗？
很重要。
照片里有人吗？
有。
照片里有他吗？
有。
照片的位置重要吗？
位置是也不是，也没有那么重要，只能说。
是在墙上挂着的照片吗？
是的。
是全家福吗？
是的，重要。
全家福。
他准备离开家的时候。
他家里有几口人重要吗？
一共有几口人不重要。
多了一口意思是
没有。
我刚脖子麻了一下呀。照片里面就本来可能一家三口，他抬头一看上面有四口。
那不是。这个汤没有灵异成分。
没有灵异成分。
没有灵异成分。
是照片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照片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还发现了一些新的端倪。
可以说是通过照片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这跟他的家庭关系是有关系的吗？
没有。
他正在面临一些危险吗？
是的。
在家里吗？
是的。
照片是用那种玻璃框裱起来的吗？
不重要，不重要。
是照片里边某一个人的眼睛动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任何灵异成分。
照片本身动了吗？
照片就是普通的照片。
就是他的相框动了吗？
没有
没有。
对。
好。
家里边有另外的人？
是的，重要。
这个人跟小明不认识？
不认识。
他要害小明？
他准备要害。
这个人跟照片有关系吗？
这个人跟照片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等于他是通过了照片然后发现家里边有人存在吗？
他本来就知道家里面有人存在。大家请注意汤面的第一句，当小明正准备离开家的时候。
小明不属于这个家？
小明属于。
吓我一跳。
他们家有寄生虫
啊？
就是那个电影那个所谓的寄生虫。
不是
不是。
需要一点提示吗？
OK，
你们可以先盘一盘小明为什么要离开家。
小明要去上班吗？
不是，他不是普通的离开家哦。我再给他明白一点吧。小明想逃。
他要离家出走
啊？不是。
他要逃，他为什么逃？
对，他为什么要逃呢？
他要逃离他爸爸妈妈的魔掌。
不是哦。
他知道家里有人之后他要逃。
对
啊，
也就是他事先知道家里是有人的。
这家是他的家吗？
是。再给大家一个提示。
好，
大家可以先盘一盘这个家里发生了什么。
有人死了吗？
是的。
死过了？
是的。
爸爸妈妈之类的？
除了小明都死了。那为什么小明没有死呢？
我有一个猜想。
你说。
他会不会是回到家之后看到爸爸妈妈都死了，然后他非常的慌乱， 想要去报警什么的。这时候他在离开家之前忽然发现全家福照片上面有三个人，另外两个已经死了，现在只剩他了，他觉得非常的危险，下一个杀的就是他。
差不多是这个逻辑啊，但是我觉得还要更吓人一点。
嗯，
是这样的，来给大家揭晓这个汤底啊。
好，
小明的家里面被一个变态杀人狂闯入了，然后除了小明以外全家人都遇害了。小明为什么没有死，是因为小明躲在床底下逃过了这一劫。
嗯，
当外面安静了之后，小明悄悄从床底下爬出来，他准备逃出去，但是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他回头看了一眼墙上的全家福，他突然意识到凶手一定也看到了全家福，所以凶手知道还有一个人没杀，所以凶手一定还在家里等着小明出来。
哦，
我的妈，
懂了懂了，
我的妈，我的毛，
是这样一个逻辑
啊。没有想到一张全家福还提醒了凶手，还有一个人没有被杀掉。
哎，在家里面别挂了。
好，那接下来到我这边，我这边是一个小恐汤，我觉得是，给大家缓一缓啊，请听。老王车祸后失业在家，有一天夜里，老王的妻子起夜，突然意识到自己大祸临头，为什么？
哦，
嗯，
老王的这个车祸是意外吗？
是的。
他车祸这件事情重要吗？
比较重要。
他因为车祸而导致身体有残疾吗？
是的。
这个重要吗？
重要。
夜里起夜，等于是妻子夜里起夜，然后妻子意识到自己大祸临头。
对。
他是看到了什么吗？
不是。
他意识到了有谁就是准备对他行凶之类的吗？
是的。
老王？
不是。
不是。
也就是说这故事里除了老王和老王的妻子还有第三个人。
对，还有一个凶手。
这个凶手和这夫妻俩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变态杀人狂。
对，
所以家里面有第三个人。
是的。
已经在家里了吗？我给啊，
已经。
为什么呢？他为什么突然意识到起夜？他去厕所了？
他在去厕所的过程当中，他忽然之间意识到自己大祸临头。为什么？有没有什么线索是能够被老王的妻子当时发现的？
跟鞋子有关吗？
会有一定关系哦。我不知道你的方向是哪边，但确实是跟鞋子有点关系。
因为我在想老王这个身体的残疾是不是腿部残疾。
是的，这个很重要。
脚印。
所以老王是不用穿鞋子的。
是
脚印吗？他发现家里面有脚印。
不是脚印，但是比较接近。什么？
拖鞋。
不是。
比较接近。
其实到脚这个地方已经很接近了，再想一想他还能发现什么线索，然后猛然惊觉自己大祸临头。
袜子。
不是不是，跟衣物可能没什么关系。大家往就是想象一下，他现在正在起夜去往厕所的路上。可能是比较黑的哦，他可能是什么都看不清楚的哦，所以前面提到的袜子鞋什么的
看不见。
对，不太能注意到。
那就是
听
到
脚步声。
是的，
拖鞋之类的声音。
他听到了脚步声。因此判定他自己即将大祸临头。
哦，家里面进人了。
对，老王是腿部残疾，他不会发出脚步声。是这样子。
这个还好，蛮微恐的。
对，
蛮微恐。
是
小恐。标准微恐的。
微恐了一下。
好，那我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汤面啊，大家请听一下。今天是晴天，小明却穿了雨衣。老师非常好奇，就问小明，今天天气这么好，你为什么要穿雨衣来幼儿园呀？然后小明说，因为早晨爸爸妈妈都穿了雨衣。老师越想越害怕。
爸爸妈妈死了吗？
是也不是。
爸爸死了？
是的。
妈妈没死？
是的。
妈妈杀了爸爸吗？
是的。
OK， 现在我们知道妈妈杀了爸爸，那爸爸妈妈都穿了雨衣，这个雨衣是真正的雨衣吗？
是也不是。
爸爸身上穿的并不是雨衣？
是的。
妈妈穿了雨衣？
是的。
妈妈穿雨衣的原因是为了防止自己身上被血溅到吗？
Yep。
那小明以为爸爸穿了雨衣是因为爸爸身上流了很多血，然后看起来红彤彤的，他以为是雨衣吗？
不是。
那是妈妈杀了爸爸之后把爸爸裹到了一个什么东西里面？
是的。
哦，
你这是不给两个人一点机会了。
这不是已经推出来了吗？
进去
了。对啊。
所以说妈妈杀了爸爸让爸爸穿起雨衣是为了防止爸爸的血 maybe 流出来之类的。
差不多，其实是这个意思了。已经被就是他口一人就是狠狠的。
可是为什么小明要穿雨衣呢？
以为嘛
啊，对，
以为会下雨、
哦、对，因为就是汤底其实就是他像泰国说的基本上已经大差不离了，就是妈妈杀了爸爸，为了防止就血喷到自己身上的，所以妈妈事先穿了雨衣。所谓爸爸的雨衣其实是妈妈杀了爸爸之后把爸爸放进了裹尸袋里边、
哦、
然后小明看到
以为是雨衣，
对，以为爸妈都穿了雨衣、嗯、
小明也蛮愚笨的，
对，哎呀，小明几岁了？
幼儿园了，幼儿园了。
好，那到我这边哈，嗯，我的汤面是这样的，下班后猫眼外那个人消失又出现，几天后我死了。
哎，我真的很怕这种猫眼汤，
对，
猫眼汤真的完美戳中我的恐惧点。
你还没事看猫眼是吧？
我们家没有猫眼呢、
哦、被福字挡住了。
那个人想杀了我吗？
是的。
我已经通过猫眼看到过那个人了吗？
是的。
我没有发觉异样。
我发觉了异样，但是我不敢开门呀。
那个人有试图敲门或者试图进来吗？
没有，
just 徘徊。
他消失又出现是他在踩点吗？
算是。然后这个点很重要，消失又出现，想想
他消失是离开的那种消失，还是躲到了猫眼盲区的消失、
哎、
是离开的消失吗？
不是。
那就是躲到盲区的消失，
能蹲下了。
对了、对了，对了，蹲下了。
这光蹲下这个点我已经觉得有点吓人了。
但是为什么是几天之后我死呢？
嗯，对，这个点也很重要。
我在家里一直待了几天没出去。
我出去了，但是是下班后猫眼外、嗯、就连续几天的下班后
哦，
都会出现那个人。
哦，
嗯，
他做下蹲这个动作是有意图的、
嗯、是的。他在干嘛呢？
是为了方便他后续把我杀掉的这个动作。
是的。
他不会是蹲下去看门缝里面有没有人在往外看
啊？不是。给大家一个提示，要不然
嗯
嗯，就是我们一般会在门外放些什么呢？
鞋、
快递、鞋架、
鞋子。对，鞋。
鞋。
那他蹲下是干嘛呢？
穿鞋？
不是。
闻我的鞋。
哎，对了
啊，
对，
为什么要闻鞋？
他在闻鞋、啊、为什么呢？
他通过闻鞋来判断我有没有穿这个鞋，以此得知我有没有外出。
对，有点沾边、啊、但是他为什么要连续几天都来闻我的鞋呢？而且他又消失又出现，他肯定是连续闻嘛，可能他会把所有的鞋子都闻个遍。
嗯，
对，每天都会来都闻个遍，为什么呢？
我一直没出门。
我出了，我每天都会去上班。
几天之后我的这个死法重要吗？
嗯，不重要。总之就是外面这个人他就进来了、
哦、
嗯，把我杀掉了。
我们现在要破局的点就是他闻鞋干嘛？
对，他想要得到什么线索？
闻鞋不就是只是为了确定我有没有穿鞋离开吗？或者说是
对，
蹲下、嗯、对，蹲下应该是，
就其实蹲下这个点已经盘出来了，他就是在闻鞋。
嗯，
那就是他不是在我上班离家之后才来闻鞋，是等我下班回来之后他闻我穿了哪双鞋。
对，每天晚上都来闻。
那就是跟鞋有关系、啊、
对，其实他不是来盘我穿了哪双鞋，而是有几双鞋被穿过。
他想知道我家里有几个人。
对
哦、
啊、
他通过闻我鞋架上的所有的鞋，然后发现每天都只有一双是被穿过的。
对，
所以他判定我是独居。
对，
然后可以破门而入杀死我。
对
啊，
嗯
啊，确保家里没有其他人存在。
对, 对, 对，
那万一我脚味比较大。
对啊，每天都是热乎乎臭烘烘的。
每一双鞋闻起来都有味儿，怎么办？
对，就是因为其实这个跟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新闻都有嘛，大家不是会说把那个鞋子摆在门外，然后假装自己是很多很多人就合租啊之类的、嗯、对，我也是这么做的。我是一个独居打工人，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独居，我在门外的鞋架上摆了很多鞋子，假装我是一个和朋友合租的人。但是呢，那个杀手就在寻找独居的人作为目标，盯上了我，连续几天都会在晚上到门外去闻我的鞋子，蹲下又起立，消失又出现。 嗯，对，每天都只有一双鞋是有味道的。他明白了，屋子里只有我，于是对我痛下杀手。
嗯，
哦
呀，这是
荒诞当中又有一丝合理。
你知道为什么荒诞吗？因为这是我的原创。
好、那接下来呢，我也带上一道我的半原创汤吧、
嗯、
它不算我完全的原创，是有灵感来源了。
嗯，
汤面是这样的，小美这天晚上觉得自己被什么人给尾随了，想赶快回家的她迅速跑进电梯，结果没有任何人跟着进来。一会儿之后，小美刚刚觉得安全了，她却突然意识到 自己已经完蛋了。
啊，不是没人跟进来吗？
嗯
嗯，所以说电梯里才是危险的吗？
也不是，他现在进入了一个两难境地，我可以这么说。
是因为电梯门马上打开之后他会再度面临危险吗？
不是。
哦，没有任他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没有。
一会儿之后，
嗯，
一会儿之后是意味着电梯门关上了，他独自乘电梯，可能在乘电梯的过程当中他刚刚觉得自己安全了，所以
不是哦。
所以电梯的状态是重要的吗？
重要。
电梯坏了？
不是。
电梯往上还是往下很重要吗？
不是。一会儿这个点很重要，这一会儿发生了什么？
到他的楼层了？
没有。
上行的过程中？
没有。
下行的过程中？
没有。
电梯不会门都没关吧？
是的。
啊，
电梯的门一直没关上
啊，
那就是外面一直有人在
嗯，
是的。对，是这样的。汤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小美被一个变态尾随了，她独自一个人跑进电梯就以为没事了，但是电梯门一直没有关上，其实是有一个变态贴着墙站在电梯外面，用手指
一直在摁
按着电梯的升降按钮。
天哪，好可怕。
对，这是我之前有一次刷微博然后刷到的一张图，差点没把我魂儿吓掉。
天哪，
就外面有个人非常变态，然后露着那种很猥琐然后很恐怖的那种笑，然后贴着墙按着那个按钮，里面的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天哪、
好，那接下来到我这边请听。船上一家人，第一天狗狗淹死了，第二天姐姐淹死了，看着姐姐的尸体，妹妹边哭边流口水。
啊，
妹妹是人吗？
是的，姐妹都是人，狗就是狗。对，
船上一家人就是指姐姐妹妹和狗吗？
还有他们的爸爸妈妈，但其他的家人不太重要。
那就是这狗死姐死的原因比较重要吗？
对，我们可以先盘这个。
妹妹边哭边流口水，流口水是哭到流口水，还是她馋了？
馋了。
船上这一家人是已经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饥荒的状态吗？
也不是。
遇难了？
不是。
但他们出现了什么事故是吗？
如果说狗狗的死和姐姐的死算事故的话，那确实是出了事故，除此之外没有出别的事故。
他们有正常的食物吗？
有啊。
狗狗
为什么还会馋？
第一天狗狗淹死是意外吗？
是的，
第一天狗狗淹死是意外。没有人要杀狗。
狗一不小心掉下去淹死了，然后被他们捡起来了。
然后这家人把狗吃了吗？
不是。
啊？
这家人很爱狗，可以提供一个线索。
第二天姐姐的淹死还是意外吗？
不是。
被推下去的？
是的。
是妹妹杀的？
是的。
妹妹为什么要推姐姐下去呢？
她想吃姐姐的肉吗？
不是。
那妹妹流口水呢？还是馋的？
因为
妹妹喜欢狗吗？
也蛮喜欢，一家人都很爱狗哦，所以这个狗是必然不可能直接被他们丢掉的。
妹妹以为是姐姐把狗淹死了？
不是，大家一起看着狗掉下去淹死的，只是这个狗，提醒一下，这个狗被大家捞上来知道怎么处理。
怎么办呢？他们又没吃，刚刚说。
姐姐也没有吃吗？
没有吃。
他们爱狗人士应该不
会吃。爱狗人士，对。
那怎么办？
对，他们如果这时候回去的话，狗可能已经
烂掉。
对，所以要怎么办？
烧掉
啊？不是，这至少得回去之后才能处理啊。
所以他们要返航了。
他们现在准备返航，但是狗的尸体还在那个地方。
那狗的尸体怎么出去？放在那边啊？
放在那边
冻起来？
是的，
冻起来。他们在船上把狗的尸体冻起来了。
是的。
他们船上有冰箱？对，
这很不合理吗？
船上有冰箱
啊？
打鱼很正常啊，下面会有就是冰的那个冷、
okay.
冷的那个地方。
再给一个提示，原本冰箱已经满了
啊。
所以
那怎么把狗放进去？要挪东西出来？
挪了食物出来。
因为姐姐的尸体再进去就又有新的食物可以吃了。
是的，没错
啊。
能明白吗？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吧。
哇塞。
就第一天的时候狗狗死了，为了不让狗狗腐坏就放进了冰箱去保存，但冰箱里面东西很多，那为了腾地方就把狗放进去，然后把腾出来的好吃的给妹妹吃。妹妹为了再吃到好吃的就把姐姐也推下去了。 哦、
对，因为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新闻，也不算某种新闻吧，就算是行业内的爆料，
嗯，
就说是大家如果坐豪华游轮，突然船员免费派送冰淇淋给大家吃的时候，就证明船上一般有人死了
啊、
哦哦！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也有刷到过，
对，
因为要存放尸体，
对
，Oh
my god， 这也是你的二创汤吗？
二创
那看了什么社会性新闻？
是从网络上找的了。
好那我再给大家带来一个汤哦。
嗯，
请听一下，这个汤面很简单。今天是我16岁的生日，明天是我15岁的生日，后天是我14岁的生日。
我是人吗？
是的，
我倒着长的意思，每天少了一岁，为什么呢？
呀，为什么呢？
我死掉了吗？
不是。
准备
不是，
今天明天后天是我们正常理解的这个今天明天后天。
是的、
一天小一岁。
对，
嗯哼，本格没有任何变革的成分。
他精神有问题吗？
不是，但是你戳到了一个地方。
嗯
嗯，
精神，
精神，他精神没问题。
是的。
那他身体有问题？
不是，
他精神没问题，但精神又很重要。
对
对，
给个提示，请猜一下我在哪里工作？
精神病院。
他犹豫了。
我觉得应该也是合理的，但是汤底不是精神病院、
所以这个故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人吗？
是的，还有很多人。
还有很多人。
那个地点是不是很重要？
是的，我在哪里过生日意味着我在哪里工作，这个地方很重要。
不是精神病院，但他又说精神病院是合理的。
嗯
嗯，
医院也不是。
不是，
跟精神病院类似的地方吗？
监狱。
不是，不类似，但是这个地方里边住的人很有可能会得一些精神病。我给个提示，
嗯，
我今天不是16岁生日吗？明天15岁生日，后天14岁生日，这么小年纪过生日，一般都是谁给你过呀？
爸爸妈妈。
嗯，
哎，长辈是吧？
嗯，
哎，嗯，
我没有长辈。
不重要。
孤儿院。
谁给我过生日很重要。
不是孤儿院吗？
不是孤儿院，你可以往孤儿院的反方向，
敬老
养老院。
养老院。
对的。
我是一个老年人。
不是，我在这里工作。
我是
故宫。
谁要给我过生日呀？
老人。
老人们。
对，可是我是14岁、15岁、16岁吗？
不是。
不是的。
我在逗他们玩。
不是。
这个汤里面有杀人的成分吗？
没有，没有任何人死亡。
是暖心的成分吗？
是一个，对，暖心悲伤汤。
哦，
养老院里边住着都是老人嘛，对吧？那有一些养老院里边老人年纪大了，可能会得什么病呢？
阿尔茨海默。
对，
嗯哼，
我每天都在扮演这些老人的儿子、孙女、孙子之类的吗？
是的。
哦，
对，是这样的，汤底是这样的。我呢是在养老院的一名工作人员。我们这里有非常多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他们的子女子孙都或多或少会因为工作很少来看他们。由于他们的思念加上疾病，经常会把我认成他们的儿子或者是小辈，拉着我要给我过生日，这就导致已经快40岁的我已经连着3天过了10几岁的生日了。
哦，
这样的。
好，那到我这边啊，我带来一个就是也是有点微恐但是有点微好笑的一个汤。
到底是荒诞还是什么？
就是半荒诞半恐。
OK。
对，很妙的一道汤哈。
嗯。
汤面是这样的。冬天-10度，小明嘴贱，用舌头去舔栏杆，舌头被冻住了。对，邻居男人正好开车路过，小明嘟囔了一句，邻居听到后杀死了小明。
是真的杀死了。
对，杀死了。
小明是人吗？
是，我们都是。重点是要去盘小明
说了那句话是什么。
对对对，
我人家小明只是舔了个栏杆，舌头粘上去已经够惨了，为什么还要杀了他？
这道题还蛮妙的。
会不会是他舔栏杆就舌头那边就动不了了吗？导致他发错音，给别人造成了误解
啊？不是，你想想看嘛，他舌头被栏杆粘住了，
嗯，
有一个人路过他会觉得怎样？
很好笑。
对，很好笑嘛，或者说很尴尬嘛，对不对？
很丢人呢、
啊。很丢人、
啊。小明说笑屁呀、啊
哎。对对对，很丢人呐、
啊。
对，很丢人哦。这句话是很重点的。
很丢人。
对，小明嘟囔了一句关于丢人。对，
关于丢人。
嗯哼，
等于是他是把自己内心觉得自己很丢人的感慨讲出来，
对对对，
结果被邻居误会了。
对，就是这个点。
人。
嗯，
丢人。
你会说什么？
我会说什么？
好丢脸。
要用到丢人这两个字。
好丢人。
丢死人。
丢死人了。
对，丢死人了。
啊，丢死人了。
对。
邻居杀人了。
邻居杀人了。
哦、
oh,
邻居刚刚杀完人路过、
oh,
对，
然后他以为小明看到了这一切就把他杀掉了、
oh, 对，邻居弑妻你知道
然后他舌头在那边丢死人了
丢死人了然后你知道邻居就以为小明在威胁他说我看到了对，然后赶紧把小明一起杀了对，
小明逃也逃不掉那时候
对
好吃
舌头被困住
舌头都粘在那儿了还好意思威胁别人呢怎么可能、
哎呀丢死人了嘛
好那我这边再给大家带来一道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荒诞汤
好、
嗯、真的非常荒诞汤面是我告诉他他老婆出轨了
嗯
而我却被杀了
啊
嗯我们是人吗
是是是
我跟他的性别重要吗
重要
我是女生
对
他是男生、啊、他老婆出轨了
对
我却被杀了
哦
他知道
我凭什么被杀呢
他老公出轨的是我
不是不是里面没有 LGBT 元素
他知道他老婆已经出轨了吗
他
怎样了
哎呀他可能有点怀疑
有点怀疑
他是请问这个汤是在现实生活里边这种类型的汤吗还是说像唐僧痔疮一样的那种感觉
哎，是像唐僧痔疮那种感觉、啊、但是也没有那么像唐僧痔疮、
嗯、
应该算是像怎么说呢反正它不是现实生活里的
嗯，像黛玉葬花对、
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说这个我他老婆是有特定的人物吗
对
哦，
跟甄嬛传有关系吗、
甄嬛
已经知道了吗、哦、让刘猜一下吧
什么、啊、怎么跟甄嬛传有关系
甄嬛传 你盘一下他的
关系网对这是甄嬛汤
对关系网
我告诉他老婆出轨了我是谁我是皇后
我不是
他是皇帝
啊对、
嗯、
他老婆出轨了是在说甄嬛
是
那我
是谁呢
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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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郡王
什么果郡王
臣妾要告发
熹贵妃通贿乱后宫罪不容诛
我笑不出来什么东西啊谢谢大家
好那接下来到我这边哈请听当我们开着救护车赶到食物中毒的那户人家时所有人站都站不起来正当我们打算将危险性最高的老人先抬上救护车时所有人却异口同声的大叫不要救他
食物中毒是完全的意外事件吗
是的
吃了什么重要吗
嗯不重要
就是中毒了反正
呀
老人是这户人家的人吗
是的
这个所有人指的是街坊邻居还是他的家人
家人
老人的家人们说不用救他、嗯、
对
其他的食物中毒的人是吗
对其他的食物中毒的人说哎不用救不用救
他们有幻觉
不是
失心疯了咱们说
不是是真的有实际的正当理由就不用救
啊、嗯，
已经死了
是的
啊，
老人已经死了
是的
所以我们现在还需要盘什么
就来盘一盘他为什么死
食物中毒
怎么死不是食物中毒
啊
对
啊，他没有食物中毒
对
是老头做的饭让大家食物中毒
老头罪魁祸首
对所以不用救他
也就是说老头没有吃这顿饭
是的
然后老头
是这家人他是
这家人
老头是在吃饭前死的还是吃饭后死的
老头一直都保持这样的一个死的状态
啊，
所以场景重要吗
场景很重要要盘一下场景
所以是老头早就已经死了
嗯，
然后这群人在吃饭然后这群人食物中毒了
呀，
他们吃席呢、
啊、
他们吃席呢
就是这是这个老人的葬礼
哦哦，
吃席了怎么说
那就是一个荒诞的汤吗原来
对所以老头就一直摆在那儿是吗以至于救护车过来之后都以为、哎、他最危险先救他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拉上车再说
其实救护车也没事吧他应该躺在棺材里才对吧
那是棺材的担架
OK 那我再来一个我再给大家来一个汤哦大家请听一下汤面在农村生活的小明一家搬进了城里花了3年刚刚竣工的新大厦小明看着眼前的大房子开心坏了跟妈妈说道哎，就是可惜了姐姐不能和我们一起住新家妈妈扭头笑着对小明说我搬到这里都3年了是我一直在等你们来
嗯，好奇怪
对
这个大房子确实是刚刚竣工吗？
是的，花了3年刚刚竣工。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妈妈其实不是妈妈？
是的，
妈妈其实是姐姐。
你是怎么理解这个妈妈是姐姐呢？她，我先说这个不是本格，是有些变革的，
就是我理解的可能是类似于
有点鬼神，
对，上身了
啊，是的，
哦，妈妈其实被姐姐附身了，被人说夺舍了，
对，
姐姐真是寓意何为啊？
对，
姐姐的死，跟妈妈有关吗？
是的，
农村重要吗？
重要，这个汤面每一句话都很重要
哦。
所以是妈妈杀了姐姐？
是也不是，
妈妈害死了姐姐，应该算是，对不对？
是的，
妈妈通过某一件事情然后导致了姐姐的死亡。
嗯哼，
所以姐姐就对妈妈怀恨在心，就变成了一个厉鬼去附在妈妈的身上。
阿苏，
是妈妈强迫姐姐要嫁给谁吗？
不是的，比这还要恶劣
啊。
她想要遗弃姐姐之类的？
是也不是。
他想把姐姐卖掉？
哦，
不是，就是他父母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小明姐姐的死亡，而不是说哎，我让她嫁给谁，那有命啊，对吧？就是他做了这个决定就意味着姐姐会死了。然后重点呢，给大家稍微提示一下，第一个重点在农村生活的小明一家，第二个重点他们搬进城里面，不是刚搬到这个新的大楼吗？这个大楼花了3年的时间刚刚竣工。第三个重点，姐姐附身妈妈说的那句话是，我搬到这里都3年了。
这个大楼是建在姐姐的坟上的？
不是，比这还要恶劣。
哦，我知道，哎，是不是妈妈把姐姐卖给那种什么器官贩卖那种组织，然后赚了很多钱之类的？
不是，不是的。没有姐姐，我再给一个提示，没有姐姐的死，他们一家不可能住进这个新房子里。
也不是器官贩卖，然后也不是说什么嫁给谁我们家捞一笔钱，
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所听闻的一些事件或者新闻是有一定联系的。
跟冥婚有关系吗？
没有，没有，跟建筑有一些关系。
妈妈让姐姐死在了那个楼盘，然后让那个楼盘的什么市场价格下跌之类的？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姐姐是死在这个大厦的位置的吗？
姐姐就死在大厦里。
就是死在3年前还在建造大厦的这个地方。
对，
嗯，
时间线就是这样的，3年前这个楼要建了，对吧？姐姐死了，姐姐死在里边，姐姐因父母的这个决定而死。3年后大厦竣工了，他们一家除了姐姐搬进了这个楼里。
姐姐是自杀的吗？
不是的。
是父母动手杀的吗？
不是。
是意外死？
不是。是
蓄意
把她送到了这个事件里边来。我觉得你们不会没听过吧？我要直接讲吗？
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我忘了那个词，什么人桩之类的吗？
是的。
就是某一些工地有一些传说，就说这个工地如果要顺利竣工的话，就必须要有人献祭，这么个意思
啊。
打生桩？
哦，对对对，打生桩。是爸爸妈妈把他送到了这里去打生桩，
对，
然后赚取了很多的钱财，
或者说直接就分配了一套给他。
对，
哦，
我来说一下汤底啊，汤底是这样的，3年前呢，小明和小明姐姐的父母呢在工地打工。工地很不太平，工地上接二连三的出事故，风水师跟老板说要打生桩才能动土，就是要将小孩埋进地基里做献祭。小明的父母得知这件事后，他们想到小明将来的房子还没有着落，主动提出用女儿换房子，老板很高兴，一口答应，小明的姐姐就这样被埋进了地基。3年后房子完工，小明一家高兴地搬进了新家。然而这3年以来，姐姐的冤魂一直没有离开，为的就是等着3年后一家能够来这里团聚。现在机会来了。
Oh
my god,
oh my god,
这家人会被厉鬼生吞活剥。
对对
对，
是把他们皮全部扒下来。对，好，下面这个故事也是关于小明的。
小明家出了好多事哦。
对，但这个故事呢偏好笑啊。对，荒诞摊，荒诞摊，
荒诞摊，
对，荒诞摊，对。
OK,
好， 小明和父亲聊天，小明放了个屁，父亲崩溃大哭。
啊，是一个荒诞汤哦。
对，荒诞的。
父亲真的不是被臭哭的吗？
不是，父亲崩溃大哭。
父亲想到了什么事？
对，
因为儿子放的这个屁。
对，因为小明放了这个屁。
这个屁臭不臭重要吗？
不重要，但是呢，屁响不响很重要。
很响。
不响。
是个蔫屁。
蔫屁，对。
然后父亲闻到了蔫屁的味道。
父亲没有闻到蔫屁的味道。
嗯。
嗯哼。
那父亲怎么知道他放了个屁？
就没声儿，
小小声的那种听
到
了。
听到了，对。
所以儿子和父亲聊天，就是小明和父亲聊天这个点重要吗？
就是他就是一个场景。
OK，嗯，
小明的身体健康吗？
健康吧，对，其实不太重要。对，
父亲想到什么了呢？
嗯，
因为一个屁。
对 ，maybe 大家可以盘一下这个场所在哪，在什么地方聊的天？
医院？
不是，我们都没进过的地方。
我们都没进监狱？
对，监狱，他们在监狱聊天。小明入狱了。
哦，小明入狱了。
然后父亲去探视他。
对，探监，不是隔着那个玻璃嘛。
嗯，
对对对，他们在聊天呢。然后聊着聊着，小明放了个屁，然后父亲意识到了一些事情。
父亲觉得小明在监狱里面被别人欺负了。
嗯，对对，
所以才会放蔫屁。
对，
Oh my god，
你知道，
所以是小明的儿子被走后门了，在监狱里。
不是小明，就是住
监狱。怎么小明的儿子？小明就是小明。
对对对，你知道了吧？
我明白了，
就是小明，咱们就是说
减肥皂了，
对，对，犯法入狱了。然后父亲呢来探监，隔着玻璃聊天的时候，小明放了个屁，声音很闷啊，不
爸怎么这也能发现？
不似从前那般就清透脆亮。然后呢，就发现原来在里面可能是被欺负了，已经很闷了。
说的还挺含蓄的。
好，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我觉得略微有一点恐怖的汤哦。
好的，
但是也蛮好猜的。汤面是这样的，也是一对农村夫妇。这对农村夫妇呢，好不容易攒钱给儿子娶了个媳妇儿，洞房花烛夜，儿子和儿媳的房间却不断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为什么？
有人死了吗？儿子死了。
是的。
儿媳妇没死。
是的。
是儿媳杀了儿子吗？
不是。
喂，
咚咚咚的声音是跟人体有关吗？
跟人体有关吗？
比如说头敲到墙上什么的。
对对对，
有。
是身体发出的声音？
身体敲到物品发出的声音。
是的。
咚咚咚，
这个声音是儿媳正在杀害儿子的过程当中发出的声音吗？
不是。
喂，
当时房间里除了儿子跟儿媳还有第三个人存在吗？
没有。
就是儿媳杀了儿子。
儿媳没有杀儿子。
那儿子怎么死了？
儿子的死不是儿媳干的，
意外搞死了他。
儿子怎么死的不重要。
就是嘎了。
对，他就是数了。
那这个声音是儿子发出的还是儿媳发出的？
当然是儿媳了，儿子已经数了。
儿
媳，那儿媳在咚咚咚的干嘛呢？
对，就是意思就是儿媳她用她的身体和一个物品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对，
咚咚咚是肚子吗？
不是。
头骨、胸腔。
是儿媳发出的声音。
他在凿墙想要逃跑吗？
不是，都不是。也不是样刚说的那些部位，但是其实那些部位也不是不行了，但只是汤底不是这个部位。
人皮？
不是。
啊，
让我想到那个什么阿杰骨之类的。
不是不是。
重点是他儿媳在干嘛呢？新婚之夜老公数了。
哎，请注意一下，老公什么时候数的呢？
洞房花烛夜。
不是。
啊，
老公不是洞房花烛夜数的。
冥婚吗？
是冥婚。
哦，
接着往下走。儿子已经数了。然后农村夫妇给儿子配了个冥婚。
然后儿媳在凿那个棺材。
是的。
他想要去拿里面的那些金银珠宝之类的。
不是。不对不对，还不对。
那他凿了干嘛？
他不是凿啊，
他是本来就在棺材里被葬进去的吗？
他要出来。
他要出来。他在
求埋他。
对，他在敲棺材求救。
Oh my god！
过了洞房花烛夜就给他埋下去。
对，反正汤底也很简单，就是这对夫妇给儿子配冥婚，然后女生再从里面敲棺材去求救。
天哪！你说我们这些汤就关于这，就是那种中式恐怖的，为什么都是这种类型的，都这个路数？天哪！
对，那接下来到我这边，请听，妈妈给我们织了围巾，姐姐戴上围巾更美了，像一幅五颜六色的画。爸爸戴上围巾很高兴，开心的手舞足蹈。 妈妈说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饺子又香又脆，真好吃。
好长
好复杂的一个汤哦。
对，
围巾是正常的围巾吗？
就是正常的围巾，
像一幅五颜六色的画。
嗯，这句话很重要，
这句话就是我很不欣赏的海龟汤里面会出现的语句，你知道。
嗯，
五颜六色的画里面有红色吗？
嗯，那应该是有的。嗯，
是血吗？
不是，但是很接近了。
反正这些颜色肯定不是正常的颜色，对吧？
对对，不该出现在一个正常健康的人的身上的颜色。
大家都还活着吗？
不是哦。
妈妈死了？
不是。
姐姐死了？
不是。
爸爸死了？
是的。
嗯，爸爸还手舞足蹈，
对，他很高兴哦。
请注意，这个时候我其实还处在一个幼年状态，我可能并不能够特别清楚地判定他。
所以姐姐真的没有数？
没有。
我和姐姐都没数？
是的。
妈妈也没数？
是的。
只有爸爸数？
嗯。
爸爸是妈妈杀的？
嗯，是的。
这个围巾本身是正常的围巾，但是上面的颜色不正常。
围巾上面的颜色也蛮正常的。
哦，等于说不是围巾上有很多颜色？
不是，
而是姐姐戴上了这个围巾。
是的，
显得非常的五颜六色。
对。
哼
哼，
姐姐身上是有其他颜色的。
姐姐参与了杀爸爸的过程吗？
不是。
姐姐快要死了吗？
不是。
姐姐已经死了吗？
不是。
姐姐身上有血吗？
不是。但姐姐受伤了
啊，身上有那种疤痕、啊、
对，
伤痕累累，
各种各样的淤青血痕。
是，
所以是
是爸
爸对姐姐做了不好的事情。
是的。
然后
妈
妈
杀了爸爸，
为姐姐杀了爸爸、
嗯、是的。
然后爸爸戴上围巾所谓的很高兴，应该就是 just 数了。
嗯，
然后开
心的手舞足蹈，
是在给他戴围巾的时候让他身体就是有一些肯定会碰到他的身体嘛，所以
对
会有一些晃动之类的，导致尸体有一些晃动。
是妈妈在杀爸爸的时候用的就是围巾勒的。
哦，
所以爸爸可能会挣扎、
哦、
挣扎的过程当中就会手舞足蹈、
哦、
但当时他的年纪还小、哦、
对对对对，
他可能没有办法判定爸爸此时是遇到危险、嗯、然后是妈妈要杀爸爸、
嗯、
所以他才会判定爸爸非常的开心。
好
OK， 那就剩下最后那一句、哦、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
嗯，
又香又脆真好吃。
肯定吃的不是饺子了。
哎呀，
吃是爸爸的肉。
因为当天只有谁没吃饺子？
爸爸。
对，
所以爸爸的耳朵掉了。
妈妈把爸爸的耳朵割下来了，
嗯，
然后炸成了饺子，
当成馅儿包进饺子里面给他们吃的。
嗯，
对，
脆骨。
哦，
是这样的、
哦、我也蛮喜欢吃猪耳朵的。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汤其实可以把最后一句拿
掉。对，没必要存在、
有点画蛇添足了、
对。
海龟汤警察。哎，对。
好，那接下来又到我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汤面，请听。深夜，女人坐电梯上16楼，电梯却在13楼停下了。电梯门打开，按电梯的是一个死去的男人。
嗯，
女人吓得赶紧回到1楼告诉保安。保安安慰她说，别担心，我不会让那个杀人犯伤害你的。女人听完后却毛骨悚然。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保安让我感觉阴阴的。
嗯，
耶。
而且我觉得要先盘一下这个汤面啊。
嗯，
女人坐电梯上16楼，
对，
电梯却在13楼停下了，然后外面有一个死去的男人、
嗯、
这个男人是在电梯的外侧按了这个按钮。
对，
但是当女人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掉了。
是的，
然后女人就赶紧回到1楼。
对，
嗯，按理来，
可是按理来说这个电梯应该升到16楼啊。
对，那就是说在13楼的地方的时候外面按的是上键，对不对？要不然的话那个电梯也不会打开啊。
对
对，
嗯哼，
所以电梯有没有到16楼这个事情重要吗？
嗯，不重要。
OK， 反正就是女人不管怎么样她回到1楼了。
对，赶紧找人嘛、嗯、
这个保安是那个凶手假扮的吗？
不是。
保安是凶手吗？
是。
保安就是凶手、
嗯、
啊。哦，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凶手在假扮保安，而是凶手就是保安本人。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小区的保安。
嘟嘟嘟嘟，
保安杀人喽。
嘟嘟嘟嘟嘟，他怎么发现呢？这个女人就是现在搭盘的重点，就是说我听完他这句话之后觉得毛骨悚然，那就意味着这个女人意识到了有问题、
嗯、
那她是怎么意识到的呢？女人为什么发现了这个点？
女人就是单纯凭借这一句话就明白了吗？还是说
是的，就因为这一句话、
嗯、是关杀人犯这三个字有关吗？
是的。
是不是女人跟保安其实只是说了我在13楼
对
遇到了一个人晕倒或者说躺在地上，但是保安马上就判定说是有人把他杀掉的，
他已经死了，
异曲同工之妙。但他这个女人去楼下找保安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说的那句话是比较重要的。大家可以从瓜刚刚那个角度再去想想别的可能。瓜不是说他以为女人下去之后找保安说哎，有人在电梯里昏倒了还是干嘛的，但是大家请回想一下，汤面他电梯门在13层突然打开之后他看到的场景是那个男人的死状，对吧？然后我们刚刚已经盘出这个男人是怎么死的呢，
被保安杀的。
对。
那这样说的话我明白了，大家是不是还没有盘出来这个死者他的死状是什么样的
啊？
他不是
站着的吧？
站着死的？
他不是。
躺在地上？
不是。
坐着？
不是。
挂着？
是的。
挂着？
他挂在电梯间那个地方？
怎么可能是电梯间呢？
挂在13楼，
肯定是电梯门的外面啊。
就等候电梯的那个区域。
对，他被吊在那里，
等于说是男人的比如说脚或者靠下面的位置顶到了那个升降键是吗？
对的。
哦，
我给个提示，女人吓得赶回一楼的时候她跟保安说有人吊死了。
哦，就是正常逻辑来理解应该是有人上吊了，但是保安却直接说了杀人犯3个字。
是的。
哦，
因为实际上他打开电梯门在13层看到的并不是我们所日常理解的那种上吊而死，就是头朝上脚朝下，实际上是反过来的
啊。
对，这是一个隐藏的一个点。因为他汤面里边只讲了说电梯门在13层莫名其妙被打开的时候是外边一个男人摁的，他实际上是吊在那里的，就是头朝下，他的身体撞到了那个上下楼的那个按键，
额头磕上去
才导致在13楼有人好像摁电梯了。他打开实际上看到是这样倒吊的一个场景，他下楼的时候只跟保安说有人吊死了，但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吊死可能就是上吊，就是头朝上，是一个所谓正常的一个上吊体位。但是保安第一下马上前身就说我不会让杀人犯伤害你的。
哦，
因为他根本没说他实际上是反过来吊的。
这个女人的反侦查力还蛮强的。好，那到我这边哈，汤面是这样的，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只要母羊不要公羊，羊儿乖乖不叫不闹，生了小羊不见母羊。
咦，
羊不是指的真正的羊吧？
是的，
指的是人是不是？
是的，
就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
只要女人不要男人。
对，
然后就是
小孩
乖
乖
不叫不闹，生了小孩不见女人。
对，你们好厉害呀，天哪。
生了小孩之后就要把妈妈杀掉吗？
对。
What?
然后我们要盘这几句话背后的故事了。
对对对，就是它背后是有一个故事的。
这是有一个杀人犯，或者说一个杀人狂闯到一户人家里面去杀人的过程吗？
不是。
跟人口拐卖之类的有关系吗？
有关系。
对，因为感觉他们什么 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应该是。
对对对，
抓了很多人。抓了很多女人。然后让女人生孩子。
是的。
为了卖小孩？
不是。
为了器官贩卖？
不是，但是也沾边吧，就单纯的就做一个奴隶嘛，就放在身边这样子，没有说要卖他或者什么样。
所以羊儿乖乖不叫不闹是把小孩杀了吗？
不是留子去母吗？
就是其实跟羊儿乖乖不叫不闹这句话没多大关系。这句话不太重要。就是他意思就是说有人生小孩了。你们已经盘出来了吗？
会不会就是人贩子去抓小孩，然后只要女性不要男性，
抓女人，
抓女人。
对，
然后人贩子把他贩卖到山村里面去，有这一步吗？
不是，没有贩卖。
就是拐卖妇女。
对，就是拐卖。那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吧，有点像周处除三害里面的那些剧情。就是有那种有点邪的那种感觉，
有邪教色彩。
对。
我没看那电影。
但是也未必跟他的剧情强相关，总之就有邪教的意思。
有邪教的话，那意思就是等于是拐卖了妇女，然后呢让拐卖来的妇女生了孩子。
对，
然后就要杀掉生孩子的女人。
对，
这是一种邪教的献祭吗？
汤底里没有提到这一点， 对对对，它仅仅就是只需要女人不需要男人，因为女人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汤底里面，对，嗯，因为它其实那直接告诉大家吧，其实它这个邪教头子就是一个男人，
嗯哼、uh-huh.
对，
他想要抓很多很多的女人来给自己生小孩，
对，
生完之后就把这些女的杀掉，
对，然后他会只保留母羊不要公羊嘛，
嗯
嗯，对，其实嗯、那这其实盘的差不多了，
可是等一下，就是女人不是已经被杀了吗，所谓这个邪教头子口中的母羊不就代表女人吗，
嗯，
生了小孩之后已经被杀了，
嗯，
那可是那为什么还只要母羊是什么意思，
因为就是母羊它不是已经生了小羊了吗，羊儿乖乖不叫不闹，生了小羊不见母羊，然后它这个生了小羊不见母羊又要联系到前面的只要母羊不要公羊，
就
它只要小女孩，
小羊里面也只要母羊、
啊、对、
哦、
然后这样就可以一直循环下去吗，
对，
Oh my god，
很恶心对不对，
很恶心，
对，他其实就是一个男人嘛，他是那种邪教头子，他圈养绑架了很多女人，也就是题目里面的母羊、
嗯、
每天都给他们洗脑说让女人们把自己当成一个信仰，男人的宠幸就是对他们的那个恩赐、
我以为你真要吐了
然后呢当女人们生下小孩也就是小羊的时候，男孩公羊就会被丢弃，只留下母羊，对、就是、只留下女孩、
哦、
然后这些女孩呢就在他的洗脑下长大，每天都在等待他的恩赐，
Oh my god，
好恶心、
哦、我有看过真实的，就是韩国那边，不知道你们这有没有看到过，就是有那个邪教头子就是这样、
嗯、
很多年很多年，就是他的教徒们就是绝大多数都是女性，女性居多、
嗯、
然后不乏一些知识分子啊，就是非常好的大学的大学生啊、
嗯、
都很崇拜他，
被他洗脑，
被他洗脑，然后这邪教头子呢他夸张的时候甚至会组织一些多人的对
嗯嗯
一些对，然后时常会有一些女教徒还去外边传教、
嗯、
再去拉自己身边的好的女同学、哦、什么亲戚姐姐什么的过来信，然后送给教主，然后发生了关系、
oh、
对，
然后后面这个事情被爆出来，还有上新闻啊，然后还有一些采访和一些当时的录音、
嗯、
有拍成纪录片，在好像在 Netflix 吧，好像是
嗯嗯，对，其实故事里面提到这类型的社会性新闻最近几年都还蛮多的，
对，各个国家还挺哎呀
呀、
不欣赏，
不欣赏，
来给大家带来一道荒诞汤吧，
好，
对对对，
谢了
又有一道新的荒诞汤来了，对，
嗯、
这个汤面是这样的，有一个人在赌场里赌博，结果他的耳膜破裂倒在了赌桌上，为什么？
他被删了吗？
不是，
这让我想起了他给我之前带来过的一道汤，这是最后一次
哦，那没有，这个是荒诞汤，
嗯，
哦荒哦荒诞汤啊，
对，荒诞汤，
嗯，他耳膜破裂是因为太大声吗？
不是，
音浪太强，对，
不是也给你们一个很明显的提示吧，他跟我上一个荒诞汤一样，上一个荒诞汤不是甄嬛汤吗、
嗯、
这个汤呢虽然不是甄嬛汤、
嗯、
但是它也是非现实世界的汤，
嗯，它也是跟某一个特定的作品、
哎、对对对对对
OK
赌桌，
嗯，是动漫人物吗，动画人物吗，
有出过动画了，
也有真人版吗，所以
对，也有真人版
西游记，
对
啊，都是西游记啊，
西游荒诞汤再加一笔、
哦、Oh my god，
对，这故事发生在西游记，
西游记里面耳膜破裂倒在赌桌上的、
嗯、
赌桌其实只是一个场景、
嗯、
因为赌桌上的一些行为导致了他的耳膜破裂、
嗯、
你怎么跟上次那个就是痔疮汤一样开始质疑说汤是为什么西游记里的人会去割痔疮
那就架空的，
对，反正就是里面有人去赌博了啦、
所以说是谁去赌博的重要吗，
重要，
嗯，
耳膜破裂是被金箍棒捣破的吗？
对对，为什么会被金箍棒捣破呢？是谁去赌的博？你先说。
孙悟空。
对，悟空。
他捅破了自己的耳膜。
对，为什么？
因为他痒，他挠了一下。
No，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因为赌博会叫大叫小，他说大大大，然后金箍棒变大。
对，是这样的，西游汤，
对，变大变小变漂亮，对
这真的，这真的挺荒诞的
好，那刚刚这个荒诞汤啊，大家这么喜欢、
嗯、
那我们还是把这个主线拉回来，还是回到这个恐怖汤里面啊、哦
嗯、
再来给大家带上一道正常的汤、
嗯、
汤面是女人的妆容越来越浓，这天她涂了鲜艳的口红去上班，却死在了同事的面前，
他的职业重要吗？
非常重要。
妆容越来越浓是他的职业需求吗？
嗯， 算是某种意义上的需求吧，就是它本来可以不用这么浓的。
嗯
嗯，舞台妆所以要很浓。
对，是舞台妆。
嗯，舞台剧演员
不是，但是请记得我前面说的哦，它本来可以不用这么浓的，它画的特别浓。
它为了遮盖什么吗？
哎，对了，
它的职业重要吗？
重要，非常重要。
我感觉我知道了。
哦，
啊，
魔术师。
不是魔术师，但是有点接近。
哎，
马戏团
杂技，
杂技，
杂技。
对，嗯，女人是一个杂技演员。
嗯，她的那个项目跟火有关吗？
没有。
她表演的杂技项目很重要。
嗯，
天哪，黄瓜酱又是我们两个卧龙凤雏。
我们俩是卧龙凤雏。
天哪，
杂技艺术团一般会有走钢丝。
嗯，
不是走钢丝。
那种大变活人。
不是大变活人。
往那个箱子里插那种剑啊刀啊之类的。
不是。
喷火。
不是。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在水里的吗？
不是。
扔那个保龄球那个。
不是。怎么越来越远呢？
那跟妆容有什么关系？
有一些上下翻飞吗？
有一些上下翻飞。
嗯，
对，
有一些上下翻飞。
是他单人表演还是需要双人表演？
双人。
他们可能没看过，算了。
真的吗？怎么会没看过呢？就算没有实际上看过，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啊。
看过猪跑，意思是是什么、啊？是那种吊着，然后荡来荡去、
哎、
飞来飞去那种。
对了，对了，对了，
嗯、哎，
就是高空抛人，然后高空接住的这么一个项目。
哦、
女人是其中的演员。
嗯，她是那个被抛起来的人吗？
嗯
，So why？
她抛起来是因为她的妆容导致她的搭档出现了一些问题？
不是。妆容是为了掩盖一些东西，跟他本身的这个项目没有直接关系。
嗯
嗯，他本身的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吗？
是的。
他、哦、失眠，
比这还要严重一点。
嗯，
遮瑕用蛮多的。对，
遮瑕用蛮多。他今天化了很浓的妆是为了遮黑眼圈？
首先他的妆是越来越浓。
嗯，
他不仅仅是为了遮黑眼圈，黑眼圈只能算其中一部分，他是想要遮掩自己非常难看的气色。
嗯，那他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
对对对，
非常疲惫，
反正就每况愈下就对了。
嗯，
所以需要去盘他为什么要每况愈下吗？
对，跟他的职业有直接关系，
也跟他的鼠有关系。
嗯，
他被抛到半空中的时候睡着了
啊？不是。
我那时候就以为他张老师附身了才会给出这样荒唐的答案。
因为我原本想的会不会是他因为气色不好什么太疲惫，然后导致他跟搭档之间的配合出了问题。
是这样的，他的死是这样的，但是他为什么身体会越来越差呢？嗯，我先给个提示啊，这不是女人自己造成的。
嗯，是他搭档给他造成的吗？
哎，对了，怎么造成的？为什么要造成？他搭档为什么要害他？
他搭档想换个搭档吗？
不是。
他搭档是蓄意去谋害他的，
是，但是他搭档可能也没想到他会死。
哦，哇哦！
再给一个提示好不好？
好，
高空抛人这个项目需要的除了技巧和胆量之外，还需要什么？
力气。
对，
他的搭档的力气越来越小了，
不是
接不住他呀？
不是，他搭档可以接得住他，嗯，但是就每次都感觉稍微有点吃力呢，有点费劲儿。
这个女演员她胖了。
其实没有胖，就是他搭档自己力气不够，然后每次觉得很费劲，想让这个工作轻松一点，
所以就给他下药。
嗯，下的什么药？
减肥药。
减肥药。
对，是那种三无减肥药
啊。
啊，
然后他整个就是状态就每况愈下。
对，然后最后在高空抛人的过程当中摔死了。完整版的一个汤底是这样的，就是呢，男人和女人都是从事这个高空抛人的这个项目的，
嗯，
然后他们俩互为搭档。最近一段时间呢，男人时常感觉力不从心，每次接住女人的时候都觉得有点费劲，但他不敢表现出来，因为男人太需要这份工作了，
肾虚。
对，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搭档能够再瘦一点，接起他来是不是就不会这么费劲了？
嗯，
于是男人偷偷的在女人的饮食里放入三无减肥药，果然女人渐渐消瘦。可是男人并不知道这种减肥药有很大的副作用，而女人同样重视这份工作，女人也不敢让别人看出异常，于是为了掩盖自己惨白的气色，她的妆容化得越来越浓。可是这一天在做高空旋转的时候，女人一阵眩晕，没有能够跳到指定的位置，就摔死在了男人的面前。
嗯，
是这样的。
让我想到一句话，让别人减肥之前先看自己需不需要健身吧。
So,
再说
you know.
对，己所不欲，对。
好，那接下来请听我这边的题。太黑了，我开了灯但还是好黑。
没了
没了。
这是荒诞汤吗？
不是。
我瞎了吗？
不是，没瞎。
我是人吗？
是的。
我在什么环境重要吗？
蛮重要的哦，可以盘一盘。
灯是真的被打开了吗？
嗯。
他这里说但还是好黑，指的是我们就常规理解上那种环境上那种 黑暗吗？
不单单是这个，是也不是。
哦。
嗯。
他说的是人心的黑暗。
好黑的人心。
没有到人心那种层面。
黑心商
家。可以先盘一盘他现在是在什么地方？
在某个商店。
不是。
黑心商家。
家里。
是的。
在家里。
对。他下班刚要回家。
嗯，
在楼道。
不是，
就是在自己家里。
对，他打开门，好黑呀，
然
后
开
了
灯。
嗯，
还是好黑。
还是好黑。
家里灯也亮了。
嗯，
正常的亮了。
正常的亮了没有太久
啊。
对，就是在开了灯到还是好黑中间有一个过程。
嗯，
中间灯灭了。
嗯，
他应该是被歹徒。
没有歹徒
啊，
这个里面只有一个角色，就是他本人。
是灵异汤吗？
不是。
也不是荒诞汤。
不是。
也没有人要害他，没有人要杀他，也没有死人。
等一下，我先确认一下，我开了灯、
嗯、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段时间之内灯是灭了吗？
灯不单单是灭了。
停电了？
不是。
烧了，灯烧了。
可以这么理解，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
地震？
不是。
火灾？
嗯，其实是一种灾害，但是嗯，不会到，你要说火灾其实也算。嗯，但是这个火灾是怎么导致的呢？
由于他开灯
短路了。
不是短路，确实是因为他开了这个灯才导致了火灾，但中间还差了一步。
他开的这个灯是正常自己家里的灯吗？
是的。
开灯保险丝烧了，然后呢？是保险丝烧了吗、嗯、
不是。
我开了灯，我按的这个开关就是家里正常灯的开关。
对，但家里面本身就已经有危机潜伏
啊。
不是没有人吗？
一氧化碳之类的。
对，
爆炸了。
哦，然后开灯
煤气爆炸。
哦，
他是打开灯之后直接导致煤气爆炸，他陷入了永恒的黑暗当中。
哦，
嗯，
就家里面就是都是那个就
对一氧化碳气体。对对对、
嗯、
就是什么样的电器都不要去碰，灯也不要开的。
嗯，对，自爆了。
好，我这边也有一个汤，大家请听。路边有一个弃婴，身边放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对不起，我们实在付不起40万的医药费。有这么一张纸条。路过的夫妻俩把这个弃婴带回了家。第二天街边又传来了婴儿的哭声。为什么？
夫妻俩又把婴儿遗弃了吗？
不是。
这个婴儿一开始之所以被抛弃，确实是因为需要医药费吗？
不是。
婴儿是健康的？
是的。
是这个婴儿的父母生病了？
不是。
第二天街边传来的婴儿的哭声是另一个婴儿吗？
不是。
就是
同一
个。
是的。
第二天街边又传来婴儿的哭声，他是跟着这个夫妻俩一起在路上吗？一起在街边吗？
不是。
他是独自在街边哭？
是的。
但是他并没有被这一对夫妻所遗弃。
是的。
这对夫妻还活着吗？
不是。
他们死了？
是的。
哦。
他们的死跟带这个弃婴回家有关吗？
是的。
背后有什么那种犯罪组织吗？
是的。
有人故意把弃婴，其实不是弃婴，他是伪装成弃婴、
嗯、
丢在路边，然后让好心人善良的人、
啊、
去把这个婴儿带回家、
嗯、
但是带回家了之后就要把这个好心的人杀掉。哦，
应该是让他付
钱吧。我明白了。对，不是，是因为弃婴的旁边写着我们付不起40万的医药费、
嗯、
那么你愿意把这个婴儿带回家就证明你能支付得起40万的医药费，就证明你是有钱人、
哦、
是的。
Oh my god、
哦、
人心险恶、
哦、
对，
社会测试。
对，隔天又放回来了。
哦，
看看有没有再有钱的人了。
Oh my god！
我觉得大家路边入这种类似情况，咱们先报警，好吧？
嗯、
对，咱们先报警。
嗯、
太可怕了。
好，那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个海龟汤，不知道大家觉得哪一道汤最恐怖，哪一道汤又最荒谬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好，那今天节目差不多就是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八周年纪念专辑已经上线了，购买的方式呢，就是可以去到我们的 APP 凹凸宇宙，下载这个 APP 的方式就是可以去到我们的公众号和微博的置顶以及菜单栏，就可以看到具体的下载方式了。点击到 APP 内之后呢，我们的 Banner 的位置就是八周年纪念专辑了，好，那还有包括我们的八周年纪念徽章，在四月底五月初左右就会给大家发出了，大家可以现在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地址有没有填写好。好，那么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样样，
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